如果你喜欢我们，想跟我们一起聊天，
欢迎添加微信小助手 Ocean of Star 5，拉你进听友群，
和我们一起快乐报数哦。
啦啦啦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张曼玉和高晶莹的播客栏目《土象电台》。试图传播两位都市肤浅女孩的心声，这档播客将是陪伴您洗碗、拖地、如厕、开车、等地铁的绝佳听物。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
土象电池。
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钱。
哎，又得聊钱了。那今天聊什么钱呢？
今天真是你们可来着了。
那玉今天一开始录的时候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掏心窝子，
对，掏心窝子呀，
把我们这几十年，我们这十几年是赚的所有的钱都给大家捋一遍，
把我整个银行流水拉开，给大家一一读阅读。
嗯，
哎，不过在这之前，我先插一个完全就是题外的话啊，
嗯，
我作为一个民俗专家，我觉得我有义务提醒大家，
嗯，
到了什么季节该吃什么菜，
嗯，
那现在这个春季，我们应该吃什么菜？小高，你知道吗？无论是从顺应时节还是从这个养生的角度，
豆类，
这怎么是豆类？春天要怎么样？春天我们的所有的植物要
发芽，
哎，聪明，发芽。所以说春天我们要多吃这些生发的食物，
哦，
比如说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叫香椿。
哦，香椿，是的，
香椿炒蛋非常好吃，
嗯，
哎，不过香椿跟榴莲一样，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而且还挺极端的，
嗯，
喜欢的人就像我一样疯狂的爱它那个香味，
嗯，
但是不喜欢的人就觉得这个就跟那个喜欢香菜和不喜欢香菜一样，
是的，是的，
特别极端，觉得它很臭，
嗯，
然后关键是吧，你吃完了，就是我前几天吃了一顿香椿之后，我发现，
嗯，
你吃完香椿你消化的之后，你放那个屁都是香椿味，
怪不得你刚刚说我屁有点臭，哎，使劲吸了吸，
哎，真香，
不臭呀。他说可能没飘到你这边来，我说还行吧，
原来因为你爱吃香椿呀，啊，
真的，我真猛吸了一口，不臭呀。
谁会在人家说我放屁了之后猛吸一口，
哎，那大概是只有你说的吧。
我跟你说，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就导致我对这个屁有了一个很模糊的认知，你知道吗，
嗯，
就是如果一个屁它是臭的你也就 OK 了，我们能很能适应这是一个臭屁，
嗯，
但是如果这个屁放出来它本来应该是臭但是它却很香，你甚至想要多闻两口的时候，你就觉得
有点怀疑，
真的有点怀疑，你就好抽象的屁，
嗯，
好模糊的屁。你知道我的天才女友里面那个丽拉说的什么界限模糊，
嗯，
我觉得这个香椿味的屁就有点让我界限模糊。
哎，什么啦，今天聊钱呢，从你的民俗那边拉回来，
拉回来，拉回来，这个就是一个小 tip 好吧，现在春天大家要多吃发芽的食物啊，
嗯，
顺应我们这个时令的季节，对身体也好，
嗯，
多吃一点香椿、豆芽、荠菜，好吧，
嗯，
好，这趴到此结束。
说钱说钱
说钱
说钱，其实我跟曼玉我们打的第一份工都大相径庭，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嘛，
因为我们都是学音乐出身，
嗯，
上了大学之后就想要自力更生，
哦，但我不是，
哎，
但我不是，
啊，
我跟你说我非常夸张，进大学不是九月份嘛，
嗯，
十月份的时候就接到我的老师给我们的通告，嗯，他就说小高现在你要去这个学校代课，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小学的一个怎么说呢，那小学跟那个机构啊，就是他的地下勾结，他就开了一个周末的兴趣课，
哎呦，
然后收的钱特别特别少，我也可以跟大家说当时一节课一个人的费用是80块，
这都高了，
80给到老师的费用是5:5，
我
40，
哦，给你40
啊，
哦，那我差不多，我50
啊，对啊，
我当时是45分钟一节课50元，
嗯，我老师就跟我说说你师姐她其实怀孕了，
嗯，
怀孕了后她不能继续在这个学校代课了，
嗯，
啊，所以她就要给我喂走了，但实际上我了解到是因为那个课费太低了，但是那也是我后面2年我才知道这个事儿，
哎呀，等等，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几年苦呀，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说那我得补上这个坑，然后我说老师我行不行啊，你知道刚刚大一很胆小，哎，
啊，你自己还是个小孩耶，
周二接到那个电话周六就要去上课了，
我妈这不得慌死啊，
对，我穿着运动服，而且我还是挑了我衣橱里最成熟的衣服，一套
烈焰大红，
一套蓝色的 带那种小三角 logo 的运动服，扎了个大马尾。你知道我那个头发特别长，扎了个大马尾。我爸妈护送着我去，说我们来送小高来上课上班。
爸妈送高老师去上班。
嗯，对的。送到那个门口以后，把我交给那个学校的教务，说他就来上课了。啊，那个时候其实我特别心虚，所以我谎称我是研究生。你知道我大一，谎称自己是研一。
我40岁了。其实我跟你干过一模一样的事儿，是当时是大二的时候换了一间那个兼职的单位，我跟人家说我研二。就是你知道吧，在大学里的时候，你出去兼职，你就要直接给自己升一个台阶，
身份
二就说研二，
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
没错。
对，从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赚钱，然后有定期的工资，虽然说工资不高吧，如果说按照一节课是40块一天，如果能赚10节课，那我们就按400块来算的话，那么一个月就是赚1600。就是我们的工资大概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而我们自己的生活费是大概是2000左右，
对，2000左右
，其实就叠加，从大一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赚钱了。
嗯，
接下来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们还会有另外一种新的机会，叫做接活。
哎，这个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
是的，
就比如说你的朋友办婚礼，婚礼之前有一个什么四小天鹅的一段小提琴，
是，
四重奏。
对，
那个时候就是你一看，他绝对都是一帮特别特别年轻的小朋友去的，因为那个就是当时的我们。
嗯，接活
去拉婚礼，然后去怎么样各大会所，
是，
然后去商场开业，
还有饭店。
饭店，
对，因为我是古筝嘛，
对，
古筝很多那种古风的餐厅，他都会希望说，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过来弹弹琴，他对你的这个曲目也没有任何的要求，甚至是需要你弹
假弹，
需要你弹一些没有青花瓷，他都不需要你弹专业歌曲，就弹一些青花瓷啦，然后什么那个林俊杰的什么
江南
这种流行歌曲，你就循环着弹，这叫接活。但据我所知啊，接活从我读书那个年代到现在，这钱都没怎么涨过，就都是一样的，可能一小时几百块。
对，接活贵不到哪里去，因为你不接有的是人接，
是呢，
就劳动力多的铺出来，所以它基本上不怎么会涨，除非你是朗朗。哎，我今天单压已经压到一个牛不牛呗。
对对对，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接活接的比较奇葩的事儿。就比如说第一个，因为我是大型乐器，有一些地方它需要你自备乐器，这就是一个很刮三的事情。就假设你今天这个活是1200，其实挺高了，1200一天，对吧？对于你大学生来说，一天能赚1200，但是它需要你自备古筝。
嗯，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古筝这个乐器，它身高1米68左右，1米665左右吧，然后还挺重的，还有两个架去来回的话，你必须得打车，而且你得扛。你想着吧，美美的化好了妆，你扛了一把琴，扛上车，扛下车，再到那个目的地，一身汗。
对，是。
所以其实我是不太喜欢接那种需要带琴的活的。然后有一些商家或者展商，他会需要你穿的比较的少。
比较暴露一点，
比较暴露一点，所以其实我后面是不太喜欢接活，虽然接活来钱快，
嗯，
我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受不了人家那种目光。
咱们那个贞节牌坊，它立得高高的。
对的，我记得有一次是接了一个什么活，在那个长宁龙之梦，有一家。
我知道，
类似于桂满龙的那种餐厅，小桥流水，他就需要你在那边弹古筝嘛。
高开叉，
然后他给，对，这个活很轻松。
嗯，
他那边有琴，
嗯，
你只需要弹两个饭点，中午的饭点和晚上的饭点，
各弹几个小时，
各弹半个小时，
这么轻松、啊，
加起来一个小时，一天有1500。
我的妈呀！
但是你需要穿他给你提供的服装，这个服装我跟大家说实话，其实是还好，就是他那个旗袍嘛，开叉大概是开到这个膝盖朝上5-6公分。这个、
那还行呀，
但是你如果是站着就没问题。
哦，坐着你就直接。
我是坐着的，而且我身高比较高，所以我坐下来以后，它那个不得已还是会往上稍微拉一点。于是乎呢，你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人会看到你的腿啊，这个样子，就知道
被凝视了。
就小小的心灵有一些小小的创伤，
会的，会的，会的，
我就会觉得说，哎呀，这钱咱非得赚吗？
对。
然后心里另外一个声音，赚呐！
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吧，还不知道赚钱难，但是呢又想赚钱，所以我们总是喜欢站着挣钱，
对，
就像那个《让子弹飞》里面，能不能站着把这钱挣了，我们就特别执着于站着挣钱这件事情。不过在后面，我自己这个赚钱的观念的转变，也都就是之后。 后会跟大家分享。
是的，
所以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能够成年，就是不是童工的那个年代，
对，
可以自力更生，稍微赚取一些生活费的时候，会有一些些思维上的碰撞。
我想要来问问高老师，
嗯，
你觉得赚钱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开始是别人来比如说来告诉你你先大学了，
嗯，
你有自己的劳动力了，你可以去为他来赚钱，
嗯，
赚取一点金钱了，
嗯，
还是说你就真的发自内心的特别爱钱就想去赚它？
我
你赚钱是为了花还是说就是为了存着赚着你就开心？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嗯，
首先就是你刚刚读完刚刚高中毕业了到大学了以后，我也跟大家说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契机开始接到这份工作。从我开始拿到第一份工资了以后，我觉得生活有一点点不一样。首先我有自己调配这个金钱的能力了，
自主感上来了。
对，自主感上来了。读大学的时候都会，无论是你谈恋爱了还是跟同学出去聚会了还是怎么样，其实大二大三大四年纪越上去，问爸妈要钱成了一件我觉得比较难以去说的一件事儿。
我想知道每当你问爸妈要钱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你之前干什么了吗，还是怎么怎么样，还是就直接给？
是直接给的。我也就是每个月的时候问他们要，
嗯，
中间不太会再问他们去要额外的钱。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会觉得说等爸妈给你钱这件事情让我很煎熬，
哦，
会心里有一点小矛盾，就觉得自己是现在是可以赚钱了，
嗯，
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这样子的情绪啊，就是问爸妈要钱等待他们去给你，会有一种不管他是父母还是这样会有一种施舍感。
但是我跟你有一点不一样啊，
嗯，
一开始咱俩的心态是相同的，嗯，我也是，其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的专业老师就跟我说了，你们在前两年的时候不允许去接活，
嗯，
但是呢我就是人刚一走出那间教室这句话就被我抛到了脑后，
活就找上门来了。
也不是我自己去找活还是哪个活那么好还找我呀，都是我自己哈哈舔着脸去找别人，
嗯，
所以我就当时找到了我打的第一份工，
嗯，
就是去琴行里教打击乐，
嗯，
然后当时的时薪低至三刻钟，就是45分钟是给我分到60块，
嗯，
哦，我当时觉得已经真的好低好低了。
是的是的。
在此之前这个还是那个学姐介绍我的，
嗯，
就是因为可能也是跟你一样学姐觉得太低了，
嗯，
终于有一个那个傻帽
能接盘了。
对，终于有，
啊，赶紧给他
接盘侠来了，赶紧给他，
嗯，
又远。当时我们在那个打工人里面分享过这一份工作非常远，它是已经快要出上海的那种远，你知道吧，
在昆山
宝山交界处，宝山跟东海的交界处，
嗯，
我觉得
是快到崇明了。
对的，我都是以前都是1号线从头做到尾。
是的是的是
的。哦，超级超级远，
嗯，
当我辛辛苦苦每天周六早一大早起床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都来不及吃早饭，好不容易赶到那边坚持了一个月，每个礼拜去一次嘛，坚持了一个月下来之后，
嗯，
发现他只给我发600，因为当时学生少，
嗯，
就是发到600块，甚至还不够我当时去接了一个婴儿弯的睫毛，
嗯，
婴儿弯睫毛当时要639。
你接的还蛮贵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
你是公主，你是刘娟那边接的吧？
我是王诗龄啦，我是王诗龄，我接个639怎么了？我当时接了一个，我记得太清楚了，639元婴儿弯必翘睫毛。然后我在付钱的时候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的世界观崩塌了，
嗯，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哪里接的，我在人民广场，我在人广，
嗯，
因为我那天拿到了我一个月600块的工资之后，嗯，同样坐1号线回到人广去接完之后，我心想他妈的我工作了一整个月，
嗯，
竟然还接不了一个睫毛，
嗯，
当时我就不想工作了，
嗯，
我就觉得说哎，我就
赚钱太难了，
啃老挺好的，
嗯，
对，所以你看我就在这个心态上跟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但是说实话也确实是通过那一次之后我就开始每次去这个上课去兼职我心态就很爆炸，
嗯，
但是因为我又找不到接盘侠，
嗯，
我都大一我能找谁呢？
是的是的，
我就没法。然后但是你知道我们还是有一点职业操守，
对，我们就不会说不干就不干。
对的，
嗯，
我就觉得说那人家都交给我了，孩子家长微信都加了，然后你就去一次不去了，这成何体统？
不可以的。
对
的，
你辜负了人家对你的期待。
是的，
我就好行，就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一个学期，终于到寒假的时候我就跟那老板说了，我说我不来了，
嗯，
然后就那个就下一个了，好吧，
嗯，
咱们就缘分到这儿了，
嗯，
就在整个寒假的时候躺吃躺喝在家里花尽爸妈的钱，
嗯，
我就非常的快乐。但是呢 等到我第二个学期上来的时候，我看见小高他还在接活，
嗯，
哎，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又会有一种同辈压力出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
我会觉得说完了，难道我真的是个废物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赚钱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就如果
需要有个氛围的，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你吃吃喝喝足够，你也就那我就少点就少点，我每个月2000就2000，对吧，什么高端的那种 fancy 的餐厅我不去还不行吗，我就撒利亚，我就撒门，我就卖门，卖门也挺贵的，
卖门很贵啦，
对，就吃吃就行了。但是你一到有一个氛围感，你有一个比较之后，当你发现你想买的东西你要咬咬牙才能买的时候，
对，
哎，你又想赚钱了，
钱还是有诱惑力的。
我那个时候又想赚，
人生人就是欲望，人等于欲望。
对，
嗯，
是的。
我也想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其他学校，包括我现在不是在大学工作嘛，我发现很多学生他们没有这个氛围，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比较特殊。
对， 对， 对，
我们是音乐类专业，进去以后就会有前面的师姐继承给我们，就是托付给我们他们不要了的工，不要了的工作。包括我们一进去就会有很多的群，不是什么作业分享群，是叫接活群，
接活群，对，分享出来一个活谁能接，
对
对
对对，我就是有这个氛围在，我能打包票音乐学院大部分70%的人都在兼职，
对，
嗯，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学业氛围，
肯定的呀、就是、这样
子的，学业氛围，嗯，是的，像我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有正统的工作了，是会兼职教音乐，
时不时还想接活，
还想接活，就看到那个接活群是不退的哦，是不退的哦，还会看看现在大概市场是什么价，万一能遇到什么咱们适合的呢？
然后我发现现在基本上还是那个价，
是的，还是那个价，
哦，好便宜啊，
好便宜啊，
好便宜啊，
嗯。
我再想说一件事情，我在大学之前啊，我一直会有一个赚钱羞耻。你没有是吗？
我觉得没有，
我会有一个赚钱羞耻，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羞耻心是哪里来的。
嗯，
但是呢，我这个羞耻心可能还是通过这个同辈之间的比较而来。
嗯，
当我发现我周围的一些同学呀，就是除了我们音乐学院之外的，我自己高中考到大学的这些朋友，可能会去什么麦当劳打工、肯德基、卡乐星、什么这种 DQ 冰淇淋里面
倒背不漏。
哎，对的，去那边打工的时候，我就会赚钱羞耻心就会慢慢降下来了。
在他们没有打工，你在打工的时候你会有赚钱羞耻，
对的，然后大家一起打工，哎，我就不羞耻了。
嗯，
就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最搞笑的是当我得知，因为你知道其实那个麦当劳肯德基他们的时薪给的非常低，
很低，
我们去时薪比如说50-60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够低的，是不是？
对的。
那个肯德基麦当劳18时薪，对，13，那个时候才13。
嗯，
我朋友亲口告诉我的，我说13你还赚呀、
嗯、
然后他说赚呀，
干嘛不赚，
干嘛不赚啊、
嗯、
然后就可能说你打了整整一个暑假的工还买不起一双鞋那种。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
对对，其实我们音乐类作为时薪或者是作为兼职来说真的很赚，
对于大学生来说
来钱蛮快的。
对
的，嗯，对。那我想分享一下你刚刚说赚钱羞耻嘛、
嗯、
我真的跟你完全不一样，我有赚钱自豪感。就怎么说呢，当我能够自己支配这个金钱的时候，那种自主性就上来了、
嗯、
而且我的高中同学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外地、
嗯、
然后少数是在上海，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大学以后新交的朋友，师姐啊或者是同学啊之类的，那么同学都是在接活的，都是在上课的、
嗯、
周末就是要工作的。咱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印象就是咱们音乐生周末就不会休息，就是工作的啊，平常在读书的时候没有课再出去 city walk 一下，喝杯咖啡啊什么的，就能发现我比我同类身边的其他的朋友在暑假交流的过程中我比他们钱多很多。哎，
多，
他们可
能
能
具体说一下多多少吗？
就比如说我们都是2000平均工资，对
不
对？
差
不多2000一个月，但是我通过赚钱，那像接下来我大二大三了，我的这个课越来越多了，或者是我跳了一个工作单位，从一个月2000变成了一个月3000，变成了一个月4000，那么4000再加上我2000的爸妈给的生活费，我就是一个月6000。哎，
你攒2个月都能买 iPhone 了。
你想想作为一个大学生有一个月6000自己能支配的这个工资是一件多爽的事情。
哎，那你不会像就是有些人会，我自己能赚钱了之后我就不问爸妈要钱了，但你还是要问是吧？
就是他们会自己给啊，他们给
怎么爸妈借呀，爸妈
他们给的时候呢我也就哎谢谢爸爸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是在大三的时候我就不要生活费了、
嗯、
后面就全部都是自己来，然后甚至是自己有一些啊比小积蓄了以后还会给他们买礼物，就是我们前面也分享过、
哎、其实给爸妈买礼物真的很开心，
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对，
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通过自己赚的钱来买东西让给你自己爱的人，哇真的是太开心，
这是一件完全不一样的事。在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会说工作了你应该把第一份工资拿出来给爸爸妈妈买东西，他们说和你自己真正拿到第一份工资你给他们买一些小礼物送出你的爱心是完全不一样的成就感。
其实我的爸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要把第一份工资给他们，我也确实没给他们啊、
嗯、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爸妈说出来了这个话我就会很反感，
我对我也很反感，
对，
很抵触，
凭什么呀，
老子辛辛苦苦赚的钱，
就是啊，我马上睫睫毛去了睫睫毛还不够呢、
嗯、
然后我就会很反感。但是当我真的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了一样你爱的人很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或者甚至都不是他想要的，只是你希望他想要的那些东西给到他之后、
嗯、
哇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快乐，
很快，超快乐，
真的很开心、
嗯、之前我们也在花钱能不能买到快乐那一期有说到过这个点，
对，是的。 Why you standing on
by yourself？熟悉我们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在阁楼已经做了很多次的咨询，也都找到了满意的心理咨询师，多次帮助我们梳理原因来面对问题，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各自的自我探索，收获了非常多的支持和力量。
没错，阁楼平台咨询师100%持证或心理科班毕业，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通过笔试、面试、模拟个案等5层筛选，通过率不足3%，专业可靠。有想尝试心理咨询的朋友可以下载阁楼 APP， 注册时使用专属邀请码
TXDC，
就是土象电池的首字母，就可以享受50元优惠券啦。
咨询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询问 APP 首页的咨询助理，希望阁楼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安全专业的心理休息区。
那我就再说回我的赚钱羞耻、
嗯、
好吗？那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羞耻的感觉啊、
嗯嗯、
但是后来我不是当我听到同龄人的这个时薪都比我低的时候我马上不羞耻了、
嗯、
马上特别开心、
嗯、
然后咔咔又出去赚、
嗯、
啊接活啊
拼命敲鼓
对，后来呢在跟大家赚钱的人打工人跟这些有钱或者说暂时还没那么有钱的一些人的交流下来，我就会发现那些这个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没有赚钱羞耻的人你就是能赚大钱，
嗯，
而且赚大钱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不介意赚小钱。
是的，
考虑考虑这个逻辑啊、
嗯、
就是说所有人的大钱都不是一下子中了彩票赚的、
嗯、
所有赚大钱的人都是一点一点一点赚起来的。
是的，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在我大一的时候、
嗯、
我当时是因为没有钱我去了那个很远的琴行、
嗯、
我去接那个时薪50还是60我都忘了的那个工作、
嗯、
对吧、
嗯、
当时因为那是我唯一的工作、
嗯、
但是如果我在比如说我家里自己学生到我家里来上课了之后、
嗯、
我还愿意去那个琴行、
嗯、
那我将来绝对能赚大钱、
嗯、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发现。
是的，我真的觉得赚钱是不羞耻的一件事情、
嗯、
我想到之前看了一个锵锵三人行还是圆桌派，他有一个视频，他们也在说这个钱的事儿，就赚钱到底羞不羞耻，就每个人都会去做的一件事儿、
嗯嗯嗯、
像之前那个史铁生他不是写我与地坛嘛、
嗯、
然后他后面不是改写一些电视剧还是写剧本，然后
就骂他，
人家就说他说哎你可是写我与地坛的人啊，
对，
你为什么要去写这种东西、哦、就是说那种影视剧的剧本是那种东西、
嗯、
他来形容，他说我要生活呀、
嗯、
我要赚钱呀，我为什么不能写呢、嗯、写我与地坛这个对是我写的，但剧本也是我写的，那是我的工作呀，
嗯，
嗯，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个赚钱而羞耻。
而且我甚至发现好像这个跟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文化也比较有相关，
嗯，
因为你去看一些西方的一些采访，一些这种人物传记，大家就会觉得说，尤其是艺术家啊，艺术家的传记啊，因为艺术家在大家眼里一般都是比较清高的，就是不接地气的那种，
嗯，飘在上面。
但是你知道毕加索他自己的那个商业头脑有多发达？他就是毕加索有一段时间就是说白了，我就是要赚钱，
嗯，
我不管你画什么，我就是要赚我的钱，而且 且我要赚大钱，就完全就是这样。但是在咱们老中人里面，好像就比较少
提出来说我是一个很爱钱，或者说我是一个很要赚钱的人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害怕被别人指点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我不知道对于我们老中人来说，金钱到底带来了什么？金钱好像跟一些肮脏的东西相关，就跟我开头说那个香椿味的屁一样，就可能是金钱就是铜臭的呀，金钱就是怎么上不了台面呀，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要去追求那个更高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大环境，我自己能感觉到的。
开始咱俩在做播客的时候，我们只能发动身边的人嘛，所以我们会自己发这些东西到朋友圈里面去，会有朋友来问我说，哎，你这个在做的是什么呀？
你这赚钱吗？
对，你这赚钱吗？你一开始我会说不赚啦，我爱发电，但是我很喜欢啦，也希望大家捧捧场支持一下，就会这样子客套嘛。到现在可能我们已经赚了一点钱了，人家再来问的时候，我说赚啊，我说赚的可能就是还比工资要高呢，
赚的盆满钵满呢。
然后人家会发出那种非常惊叹的表情说，啊，这个赚钱啊，那你给我说说，就是会这个样子。
对，你看，就是其实咱们老中人真的很纠结。中国人，觉得我也不能概括整个中国人，好吧，咱们又特别的爱钱，就干什么事儿都要问这个赚钱吗？对不对？就像我们喜欢干什么事就问这有用吗？你学钢琴你有用吗？
对啊，
你学打击，哎，你做播客有用吗？
你学数学有用吗？
赚钱吗？但是你要一定要这个人又表现出爱钱的那个面目的时候，他又不喜欢了。
很纠结，
我真的我觉得自己非常深受这个影响，就导致我有段时间就很纠结。但是当然现在我自己认识到了之后，我就完全没有羞耻。所以哪怕一开始我们在播客接广告的时候，我当时还会有一点羞耻的。但是
啊，我没有，
我当时差不多是有20%的羞耻和80%的高兴吧。对，当我知道我说的这句话是需要大家，我喜欢我的听众来为我花钱的时候，也花的是大家辛苦赚的钱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点思想负担。
你这样子说，那我的负担也上来了。
是吧是吧。
你
想想看。
但是我的角度是，当我一直为爱发电的东西的时候，它真的自己制造成了一些火花，我会觉得说养成了，就是会有那种养成感的
成就感。
对，是有
那种快乐是来自成就感。
是的。
对，我觉得我跟金钱的关系主要就是跟金钱本身，就是我以前会真的我觉得受到很深的影响，会看不清金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现在我就知道金钱就是中性的，它是我们的好朋友
good friends。
所以我们在今年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因为在之前小红书上面，说到这个小红书，大家谁还没有去关注啊？
是长得很慢哎。
咱们今年就是要好好做小红书了，拜托大家，拜托大家。
对对对，
点赞关注，土象电池，
土象迈进第四个年头了。一开始这播和赚钱其实就是接广子，就接一些口播。那对我来说，其实我为什么不羞耻？就是以前听广播的时候嘛，他们 FM 103.7也会中插一些广告，动感地带啊什么，也会中插广告，所以我觉得，哎，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样子。那慢慢接下来以后，包括我们的私域也形成了，然后我们也开始做小红书了，我们也开始变成，哎，可以露脸了，录视频了，直播了，那所以会接下来会有一些转型的计划。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咱们今年就是目标就是赚钱，
赚钱。
是的，我们会更多的直播啊，在小红书啊，然后会更多注重私域流量的一些运营。对，那我们再来继续分享一下，比如说就跟我们一样上班族，但是呢他一方面又想要有一些自己的创作内容。2023年每一个精致都市白领都要拥有自己的个人播客。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哎。
就是现在播客就是到这个程度
就每个人都，
就是，大家之间交换名片，现在已经不是交换名片了，互相关注对方的播客。
真的？
对呀。
不过我看到有很多我自己喜欢的博主他们也开播客了。
对，
我看到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吧，因为大家都是全都到这个流量，就是更多流量越多，
对对对，
当然是越好。
对
吧，所以我就会想到在23年很火的一本书叫纳瓦尔宝典。纳瓦尔宝典里面关于金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打造自己的 IP。 比如说咱俩打造就是我们的土象电池 IP，
嗯，
就表现出我们独特的那一面、
嗯、
其实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一个人，
是
这点毋庸置疑、
嗯、
对，所以说每一个独特的人都能赚到独属于你的那份钱。
哇，你这个太热血了吧，太传销了吧，
真的呀、嗯、就是大家就看我们我们俩说放到人群里就是非常普通的人、啊、
平平无奇，
就俩音乐老师、
嗯、
对吧，就是打工人、
嗯、
但是现在就是能接到播客，虽然说、
嗯、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没有我们主业赚的多呀，
就跟人家就在那种人家去问你，哎，你这个赚钱吗，那这种口气的时候、
哦、
啊，赚呐，
我花跑了
一个上海话啊，就是吹牛皮
啊，对对对，花胖啊，对，就赚呢，
赚
呢，比企业还多
啊，赚死了，
嗯、
赚翻了，
我就是李佳琦，羡慕吧？对，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真的发现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商业价值。
对，你是没错，是
的，是
的。
之前为什么我还会对赚钱有一点不开心，有焦虑，有羞耻，是因为我没有赚到只属于自己的那份钱。
嗯，
你比如说我去教这个打击乐，
嗯，
谁都能教。
对，
我教你五分钟，高老师你也能去教打击乐了，
嗯，
对不对？它不是独属于我的、
嗯、
但是比如说现在在播客上面，哎，就是大家比如说对吧，承蒙大家的关爱，就是喜欢我、
嗯、
就是喜欢听我说话、
嗯、
就是喜欢听咱俩在这唠嗑，
嗯，
这才是独属于我的钱。
哎呦，成就感拉满，我的天哪，
是
的，
是
的，
今天就是不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真的是这样，每一个人你要相信，你真的要在心底里相信，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建立一个人设，就是说我就是最普通，你一点都不普通，
对，
你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特别，你一定可以赚到只属于你，这个钱只能你来赚，
嗯，
全世界60亿人口只有你能赚到这个钱。
所以为什么自媒体现在越来越火，就是因为它给了更多的人成就感，而我也很高兴，其实有很多听友受到了我们的影响，也开启了自己的个人播客，甚至是像我们一样的姐妹播客。
对、
嗯、
对的对的，就是这点就是特别好。那接下去就跟大家说一下吧，把我们赚的钱都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嗯、
一开始我们就是赚一些口播的钱，
口播就是本期节目由什么什么什么赞助播出，
对、
嗯、就是这个口播会有一个，
哎，不对不对，最早之前我们还不赚钱，我们是资源置换，
对对 对,
对，如果您现在播客刚刚起步，会有一些品牌方来找你的话，可能他们也是只是跟你一些资源置换，
就比如说他会给我们一沓书，然后我们会问他们说，那能不能送我们听友啊，就用10本书来换我们这个坑位、
嗯、
他10本书我们可能会讲个20分钟这个样子，然后把这10本书自己留2本，剩下8本送给朋友们，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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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就是一种资源置换，
是的是的，
对，
然后
接下来第二步就是口播的话，就是本期节目由什么什么赞助播出，然后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品牌内容啊、会是一些 app， 对，我们自己试用的那些英语的小程序的 app 去给推荐给大家这个样子、
嗯、
那接下来第3步呢就是定制合作，
对，
那就会有涉及到产品这方面了，
对，一般在定制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喜欢的听众就说全是广告全是广告
我其实也有去学习凹凸，我有专门听凹凸的几期，它有这个定制合作的一些话术、
嗯、
想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广告更加的软化一点、
嗯、
其实我们也在每次的努力去尽量让这个广告让大家听感上舒适，是柔和的，
对对对对对、
嗯嗯。
所以你学到了什么，
前面要说的少，哎，中间说的多、
哦、
就是先把你骗起来，骗进来，
哦、
嗯、
原来是这样，
嗯，
但是我一直想说如果你不想听，因为我自己不是也我们也都听很多播客嘛，
对，
很多播客都有广告的嘛，
对的，
你如果实在不想听那个广告你就快进呗，
哎，你可以跳，
对啊、
哎、你可以跳，你可以那个15秒
30秒15秒
跳嘛，
对、
啊、对对，是的、
哦、
嗯、
okay、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有小红书、
嗯、
啊，小红书就跟正常的小红书博主一样，
哎，我觉得大家有可能会比较关注说你们小红书到底赚不赚钱，
嗯，
我现在可以直接告诉大家说小红书赚的钱真的不如播客多，可能是因为我们粉丝还不够、嗯、
我们小红书真的很少，现在
真的很少钱，
真的可能就是曼玉一开始上课赚的钱这样子吧
对
对，我们在奠定基础了，而且我们非常热爱播客的这个行业，然后也希望说能不能把小宇宙和小红书联动串联起来、
嗯、
那如果有听友有一些非常好的 idea 想帮助我们，也可以私信我们，就教教我们怎么样把它就是动起来，让两个东西串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啊，把直播啊视频播客，然后像我们的正常的播客节目 坐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老师嘛，其实对这个电商啊，对这个商业模式真的是
就比较
每天都在学习。你知道我跟曼玉现在在小红书分享，就是如何把这个笔记做好，如何增加视频流量，如何社群运营。
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回到刚才说的，只赚独属于你的那份钱，就是要在创作中赚钱，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不会赚钱赚到你厌恶，
对，
你会越赚越想赚，
越赚越想赚，
越赚你越有那个头脑越灵活，你的思维越开阔。
你想想，就通过你的这些你个人魅力的输出，然后获得了真实的金钱，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是的，是的，而且也不只是播客一个平台，现在有所有的平台应该都可以，
对
吧？
什么抖音、
微博、抖音、
小
红书、
微信，对对对，
说
到微信了，咱们就说说咱们的社群。
好，
那现在其实我们的社群有八个群，八个群，其中又涵括了一个运动的打卡群
和一
个
PDD 群，
和一个 PDD 群，就拼多多大家砍一刀的群。
对
对对，这两个群是额外的一个小群，其他的群都是比较大的一些大群，就500人的群。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我们会做一些快团团的链接分享。
对，
但这个的话不太会打扰到大家的，就是群里面的聊天，我们会发在小助手的
朋友圈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点一点看一看，我们也会进行筛选的。
对的，对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就是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你做任何一个生意，你想要长久，你的出发点一定要是利他的。就比如说你做快团团，你肯定首先你价格要比平常买的便宜，
对，
你这样才能做起来。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给大家所有人去借鉴。这一点也是我在看一部很简单的理财书，但是好像销量，全球销量非常广，叫小狗钱钱。
小狗钱钱，
小狗钱钱里面的这个小狗，它不是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动画人物嘛，就是他就是一个财神，好吧，他就是一个财神。他就这个财神就告诉这个小男孩，就说你想要赚钱，你一定要利他。当你能帮助别人来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钱才会稳定的流向你。
对，就比如说我们去教课，我们就是在教育别人，就是在帮助别人获得知识，这就是利他性。
对，没错。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选品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用的比较好的喜欢的产品，第二个我们会去谈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相对来说啊，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全网最低，我们确实做不到这样子的顶流，
咱们流量没到那个。
对对对，但是尽可能的会给大家谈到比较低的价格，然后会进行这样子的推送。
对，而且我又想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那天跟我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说到，我说我今年就是很想在播客上赚钱嘛，然后他说哎，我觉得你绝对可以，他说你有这个天赋你知道吗，我说啊，啥天赋，他说我听你的播客，我已经一跟你买了那个瑜伽轮，二跟你买了那个育龄膏，然后又跟你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牙膏，就是我在微博上就随手分享了一个牙膏，我说特别好用。然后还有之前跟朋友聊天，我就聊天聊着聊着，他就立刻下单阁楼，你知道吗？
对，我也是跟朋友聊天，他说立刻下单阁楼，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你等我们有活动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他有那个券，我说你不要着急，他说啊也不是很贵啊，你先让我买两次咨询一下。
对，是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咱们俩可能确实是
有那种感染力，
有点那种感染力，
土店闺蜜，
而且真的是发自内心。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那个朋友告诉我的，就是说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那种就是说有品质的生活，就咱俩不是那种随便乱七八糟什么的那种，对吧，就是这点是值得大家信任的。我就是很感恩他能告诉我这一点。
你这样的朋友真的很好，因为我很少有朋友听我的播客。我说实话，看到我的朋友，我就逢人给他发一个我们的这个手机气囊支架，然后他就会说，哎，你们这个已经做到这么大了，哎，已经做到有周边了，那你下次能不能做围裙啊，哎，我缺一个围裙啊。昨天我吃饭哦，真实的原话搬到这里哦。
怎么样，是一位家庭主妇就发来了围裙邀请，是
真的很生气呢。
怎么回事啊，还不给我去听个370。
就我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 Frank。
Frank 只听自己的，好吗？
Frank 说下次直播能不能带上我，然后他说抽佣，我说再说。
抽佣我带不带你，给不给你那个他那个上台费再说了，抽佣。
好了，那我们今天本期节目就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对于这个金钱的想法，也再次的告诉大家，首先今年咱们就是要有一些金钱上的转型啊，有一些转型。第二，也希望告诉大家， 不要金钱羞耻，大胆的去做，随便什么自媒体，
去挣只属于你的那份钱，
去挣只属于你的那份钱。
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一个亿在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发现自我的才能，就看你能不能发现自己独特之处。
是我跟曼玉每次录完节目以后，特别爽的时候，两个人就直接非常契合的一拍大腿，天生播客人，
真的天生播客人。
接下来就是天生自媒体人，
天生带货，带货。你少了这样，
能不能拍？
这样了，
能不能拍？能拍，拍一翻三，立刻送到你家。
老板，老板不行，老板开房。
好好好，那本期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关于金钱的看法。如果你有适合我们的商业计划，也欢迎私信小助手，好不好？
没错，2024所有人给我发大财，
发钱从四面八方涌来，
太牛逼了。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喽，
拜拜。
拜拜。
非常感谢阁楼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也遇到了亲密关系、人际交往、职业发展、情绪困扰等方面的难题，或者你想进行自我探索，想找专业的心理人士倾诉，需要被倾听，都可以去阁楼 APP 找咨询师聊一聊。
没错，注册时使用我们的播客专属邀请码 TXDC 可以享受50元优惠券，我们也会在评论区再抽出三位听友赠送200元的优惠券，具体信息可以查看本期的 show notes 哦。图像电池和阁楼将会共同举办线下疗愈活动，将在5月份的上海举行，请大家敬请关注小助手的微信朋友圈哦。That's what I mean. And this old world is a new world and a bold world for me. Shine, you know how I feel. Scent of the pine, you know how I feel. The freedom is mine, and I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